弟兄姐妹们平安。我的心啊，为什么在里面烦闷？因为主要是天气太冷了，冷到都已经笑不出来了。感谢主啊，今天这么冷的寒冬，来说是寒冬了，虽然对东部的人来说我们这边还是天堂，但是对我们这里住久的人觉得说已经是冷到不行了，但是大家还是能够带着火热的心来到教会，真是感谢神。你每天早上起来，你每天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在想过说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生命是不是就是我们每天的吃喝拉撒，就是我们的肉体的需要，还是生命有更深的意义？其实按照心理学家的研究，他们认为说生命的定义，生命的存在是在一个关系中间。他说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跟人有关系，如果这个人是一个独立的生活在一个没有能够爱的人也没有被爱的这个环境中，他说这个人其实是没有生命，他只有生存，因为他每天就为了他的肉体生存而已，他不会有那个生命，因为生命一定要是在与人的关系中间。那我们这个系列在讲活出丰盛的生命，其实神就一直在告诉我们说，人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人没有神，人靠着自己来建立关系，你那个关系就那个关系里面就有很多带着人的自私、人的罪性在你的时候，他说你那个生命就不完美。当你真正能够认识神，靠着神来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他说你那个关系完美了，你的生命就丰盛了。所以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一开始讲到喜乐平安，那是什么？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因着相信神，所以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喜乐平安。接着我们讲跟人的关系，我们对人要怎么样？要谦卑怜悯，这是神告诉我们，当我们对人谦卑怜悯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会融洽起来。那我们最后这两讲要讲的是人对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你对你的身体、你的生活有一个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最后两讲要讲到的，对自己需要忍耐自律。我们看到说在所有的这些关系里面，神是一个根基，神是一个中心，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就有喜乐平安，我们按照神所说的话去做，我们就可以对人有谦卑怜悯。当我们靠着神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就能够自律，就能够忍耐。所以所有这些关系的根基就是神，靠着这个神，耶稣说我就会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你只要跟我连接，你的生命就一定比现在更丰盛。上周我们讲到关于怜悯，我们讲到说好撒玛利亚人，我们讲到说人需要怜悯，不仅今天别人需要怜悯，有一天你自己也需要怜悯。所以神要我们活出一个怜悯的生命来。我本来以为说这个讲到怜悯啊，我们对于我们华人，我们生活条件都很好，我们要施予怜悯。其实到那天讲到完，很多人来问我的问题，我才发现说在我们中间还有这么多人渴慕被怜悯。大家来问我问题最多的就是，因为我给你们讲到一个例子，说在这个芝加哥的教会里面，进来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有一个执事会去陪那个人坐在地上。很多人来问我，那个教会的地址在哪里？他也想去那样的教会，他也想去一个有在那个教会里面有执事居然能够陪他坐在地上的教会，那样的教会他觉得很有吸引力。 很抱歉，我这个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忘了把地址记下来。但是呢，我觉得你如果跑到芝加哥去参加这样的教会的话，还是太远了一点。我告诉你，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地方，你可能看不见，但是它存在。让我告诉你在哪里，可以陪你坐在地上的地方，在祷告会。你们如果来参加祷告会，你们就会发现有很多人礼拜五晚上没有去看电视，没有去看秀，没有去吃 buffet， 来到教会里面来为这些有需要的人祷告。他们就是坐在那些有需要的人的身边，他们就是站在他们站在的位置来为他们祈求，知道他们处于一个非常不是身体有痛苦，就是他们的生活有困难，他们愿意把那个时间放到了这个祷告中间，坐在教会里面。上个礼拜五天气非常冷，而且下着大雨，就这样一个晚上19个人，我数了，我本来担心那天是应该很少人会来，但是居然就是19个弟兄姐妹冒着这样的大雨来到教会。我们的祷告会，你都看到我们祷告单上都是为教会的需求，为弟兄姐妹的需求。这些19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就为这样的人祷告，那是一个你能感受到一个非常有怜悯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在哪里，就是跟这个祷告会人员重复很多的我们的关怀组里面。欢迎你来参加我们教会，现在有一群弟兄姐妹，他们组成了一个关怀组，他们就是去寻找那些坐在地上的人，倒在地上的人，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去来到他们的身边，就是来帮助他们，就是来听他们的倾诉，就是来帮扶持他们站起来。所以如果你在寻找怜悯，如果你认为你需要怜悯，你就到祷告会来找，你就到这个关怀组来看，你会发现说你不用飞到芝加哥，在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因为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这么多的怜悯，愿意施予援手，愿意去给予那些需要怜悯的人。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忍耐的生命，忍耐的生命，这是在讲到说我们怎么样来对自己。忍耐常常被我们忽略，我们常常对于基督信仰，很多人信就是觉得说我只要信耶稣我就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马上就好了，我没有中间没有想到说还有什么忍耐。我们这个世界本来也不讲究忍耐，我们什么都要快，要学英语就要速成班，要寄东西就要快递，要吃东西就要快餐，什么都越快越好。我们觉得说忍耐这个东西太不合时宜了，跟不上我们现在的这个脚步。因为这种快速的这种行为，我们结婚就有闪婚，我们离婚就有闪离，那现在我们传福音变成了闪信，然后就闪救，我们全部都把它在这个快速中间，我们觉得都可以把它全部的解决。但是在圣经里面从来就没有给我们写一本基督徒速成班教材，没有这样的东西。圣经里面一直在讲的，神需要的是一个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信仰，是一个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这个生活的这个风雨的这样一个信仰。对于刚信的人，我们常常是处于一个亢奋中间，我们觉得说信心就应该是这样，好像一个打了一剂这个兴奋剂一样的，就应该活在那个很兴奋的状态。当我们一进入这样忍耐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在失去我们的信心。但是正是这个忍耐其实才能帮助我们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信心。我想大家都很希望能够 像我们的这个诗情姐妹一样可以弹一首的好钢琴，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弹这样的琴，我也曾经这样希望过，而且还去大学里面报名上这个钢琴班，希望说我上了这个课，修了三个学分，我就可以咚咚咚咚咚弹一首好曲子。结果一上来一天到晚叫我这样哆来咪发嗦哆来咪发嗦，到后面上了三个月不到就已经不行了，因为实在是太枯燥了，成天这样就哆来咪发嗦，我想到哪一年何年何月我才能够弹出这么好听的曲子。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当我们没有办法忍受那个在平凡的生活中建立信心的那个过程，你就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所说的那个属灵的高原，你就没有办法能够在困难中有这样从神而来的喜乐平安。如果你就像我们钢琴一样，你不能忍受这个哆来咪发嗦的训练的时候，你就永远弹不出那个美妙的音乐出来。这就是忍耐的一个重要性，忍耐能够帮助我们建立出一个属神的生命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对于忍耐，我们到底要为什么忍耐？我们到底要忍耐什么？我们要怎样来忍耐？好，我们首先来看看说，基督徒为什么要忍耐？我们第一点要看的是为了等候我们的盼望。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经文，今天我希望我们所有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样你明白，你能够读过一遍，希望能够记住我们为什么要忍耐。好，我们一起来，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在这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忍耐，必须忍耐等候。为什么？因为神给了我们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现在还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忍耐是为了等候这个盼望。这像什么呢？最近过年过节，很多人都回台湾，回中国大陆去探亲，对不对？当你要回去的时候，你买了一张飞机票，你是不是买了一张飞机票你就到家了？没有，对不对？你买了一张飞机票，你就开始做准备，做完准备过后，你就上了飞机，那飞机上十几个小时就是漫长的忍耐，特别是坐在那个经济舱那个小小的座位里面，站也站不起，坐也坐不下，头也弯不下来，躺也躺不下来，那是非常需要非常大的毅力来忍耐。忍耐是为了什么？你为什么把自己罚坐在那个小座位上坐十几个钟头？为了我那个看不见的目的地。虽然我上飞机的时候我还没有看见，但是我相信经过了十几个小时，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能看见我想看见的地方。这就是一个忍耐。神他给让我们得救，得救是一个过程，得救绝对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好像把你从水里面捞起来的一下就叫得救。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他救我们的灵魂的时候，他要先把我们从罪的债中，我们罪的刑罚中间救出来。那是我们一信主的时候，他就把我们从罪的刑罚中救出来，因为耶稣为我们代偿了我们所该受的刑罚。然后呢，不是就救完了，然后他要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中救出来。每一天我们的生活，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活在罪的权势之下，因为我们不想犯罪，我们却常常去犯罪，因为我们没有脱离那个罪的权势。但是因着你信了耶稣基督，他说我把你从罪的权势之下，你现在有能力不犯罪了。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被救的过程，将来有一天，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从罪的承载中被救。 那就是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神的国，一个新天新地，在那里再没有罪的存在，所以我们会被从罪的存在中得救。那这个拯救人得救本来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必须要忍耐，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一个神的国，还没有进入神的国，在这个中间我们在忍耐等候。我们想一想，如果说神救我们就是为了进天堂，或者就是为了进入神的国的话，那他为什么要为我们准备教会？他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如果你得救就是为了进神的国，我看我们根本就不用教会，我们只要搭个游泳池就好了，这样大家受了洗直接进神的国，我们中间什么都不需要了。你想一想，神为什么要给我们教会，让我们有个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为了什么目的？你也去想一想，当初耶稣在讲说，他说去天国的路和世界的路是两条路，对不对？他为什么不说，为什么说是两条路，还人多还人少，他为什么就直接就说就是两个门？如果我们得救就是为了天堂的话，他应该说世界上就两个门，你要进对一个门就对了，你要进错那个门就完蛋了，这样就好了，我们圣经也不用写其他的了。就是因为我们跟随神的路是一个旅程，在这个旅程中我们必须要有忍耐，这是一个过程，这绝对不是我们能够一天决定的，或者是一个受洗就能够让你成为基督徒，或者你一个决志就能让你有的信仰，这是一个在盼望中在等候中建立起来的。为了神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要我们来等候他所应许的，因着这个等候我们有这个更加坚强的信心。第二点，他要我们等候是要我们让这个盼望变得更坚决，让我们的盼望变得更，为了坚持，我们不仅是有这个盼望，而且我们是能够坚持这个盼望，这个坚持要在忍耐中来训练。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在忍耐中，神说你可以生出盼望。这里其实忍耐可以生出不同的东西。对于不相信神的人，我告诉你，患难就生苦毒，苦毒就生绝望，因为这是我们人的自然的倾向。我们在患难中，我们生出来的就是生气，就是怨天尤人，而这个怨天尤人久了，你就生出来的就是绝望。但是神说，你不一定要寻求，不一定要跟随这样的路走，你可以靠着我，你们属神的人，你们认识，你们的患难应该生出忍耐，而且这个忍耐要可以生出老练，这个老练可以生出这个盼望。这句话好像不是这么好理解，我们不太知道说什么叫做老练，不知道什么是老练。老练它的原文其实它的意思是一个合格的产品，一个合格的产品。所以这里所讲的，保罗所在讲的患难生出来的忍耐，在患难中你忍耐，你这个忍耐就能让你成为一个合格的产品，你的信心经历了忍耐达到完全就合格了，你这个合格的这个信心就能生出来一个盼望，一个盼望。我们在想说，哎呦，这个盼望不是我一信主的时候我就有盼望了吗？怎么还要折腾这么半天，最后生出来的还是盼望？我告诉你，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承认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也承认有一天，我们也相信有一天我们会进入神的国。那是一个还比较虚空的信心，一个没有很实在的，你是被这个知识上有的盼望。在这里你所这个保罗所说出来的盼望，那从忍耐中生出来的一个盼望，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盼望。那在盼望什么？当你在忍耐中，当你在忍耐中，在患难中坚持坚守你的信仰，坚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的时候，你生出来的盼望就是盼望另一个世界。你盼望有一天能够进入神的国，盼望有一天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那个生出来的盼望，不再是我们在世界上的那种盼望我的身体得救，盼望我的心想事成，盼望我能够在世界上顺顺利利。那不是忍耐生出来的盼望，那是我们自然的盼望。保罗说我们为什么要经历忍耐，他说当你在患难中，这个忍耐不是一个被动的忍耐，是一个坚持的忍耐。你在患难中，你在不顺利当中，你在别人都嘲笑你的当中，坚持你的信仰，坚持神的旨意，那个时候你生出来的盼望就会是一个属神的盼望，不再是属世界的盼望，是一个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根基。我们盼望的不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荣华富贵，不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多顺利有多风光，我们盼望的是进入神的世界，有一天我和他能够面对面，有一天我能够在神的国里面有永恒的生命。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是我们的盼望，一个建立在对神的信心上面，在患难中坚持出来的盼望。所以患难它可以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毒药，也可以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补药，要看你怎么面对这个患难了。有人说患难不是压弯你的背，就是压弯你的腿，要看你选择哪一条了。当我们不去信靠神，在患难中离开神，那这个患难就会压弯你的背，让你真的承受不起这个生活中的压力，让你真的是绝望，让你苦读。但是如果你愿意靠着神，这个患难，在患难中你就有更多的时间能够用你的膝盖在神面前祷告。那个时候经历的患难的信心出来给你的这个盼望，就是生活所压不倒的盼望，就是你生命的支柱。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患难的好处，我们为什么需要经历这个忍耐，就是为了那一个坚守的盼望。我不知道今年大家有没有看 Super Bowl， 今年的 Super Bowl 被誉为是历史上最 boring 的一个 Super Bowl。 这个 Super Bowl 实在是这个球打的实在是没什么看头，当然我们这个比赛进行了四分之三的时候，两边3-3，谁都没有一个 touchdown， 看到连观众都不耐烦了，实在是觉得我后来都没看了，因为实在是觉得太无聊了。但是你看到那些运动员，他们没有说哎呀太无聊了我们就放弃了，干脆别比了我们就回家了，没有，他们还在坚持，他们两边还在拼尽全力，他们知道说就算他们不能进球，他们也要挡住对方。为什么？为了那个得胜的盼望，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个得胜是多么的美好，值得他们在场上拼尽全力，就是不论怎么样，也要坚持到最后。那就是一个基督徒所应该有的忍耐。 为了那一个美好的盼望，为了神所应许的那个永恒的国，我今天在我的岗位上，我要拼尽全力，我要坚持到最后，就是为了得到我所要的盼望。所以这是基督徒为什么要盼望，为了等候为什么要忍耐，为了等候我们的盼望，为了坚持我们的盼望。那好，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我们要为什么要忍耐，那我们第二点需要知道的是，我们到底要忍耐什么？我们忍耐什么？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忍耐，不论你信不信主，你每天都得忍耐。我上个礼拜生病那三天，在那里真是咬着牙在忍耐，因为实在都觉得不想活了，因为太难过了，这个头痛让我头痛的太难过了。那我就想到的是说，会走的，会好的，我们就忍下去，咬咬牙，过两天它就会好了。那我们说反正大家都得忍耐，那基督徒的忍耐有什么不同？我们到底在忍耐什么？雅各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来，我们一起读。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好，在这里有好几个忍耐。第一个，前面讲的忍耐，因为这个字在中文我们看不出来，我们看来看去这句里面全部翻的都是忍耐。其实在英文里面你会发现说，这里有两个字，第一个的忍耐它是用的 patience， 用 patience， 我们讲的一个耐心，一个耐心。他这里强调的是说，这些先知们当他们受到迫害的时候，他们还愿意以耐心来对待这些人，来对待这些人。那第二个忍耐，我们在这里中文是同样的字，但是在英文里面这个字翻译成 perseverance，是一个也是中文里面的忍耐，但是这个 perseverance 讲的是什么？是一个在环境中的坚持，在一个困境中的坚持。所以呢，第一个忍耐是强调人，我在这个对待别人的时候，以我的忍耐来对待他人。第二个忍耐强调的是环境，当这个环境非常困难的时候，我愿意坚持我的信仰。所以这里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忍耐。第一个，我们忍耐罪人的迫害，忍耐罪人的迫害。我们知道说，在旧约里面哪一位先知不是忍受这个人的迫害？先知所讲的话，他们是神的传言者，他们所讲的就是神要他们讲的话。但是呢，这不是我们世人爱听的话。他不是讲说你们会平安，你们会发达，你们会心想事成，你们会一切顺利。他必须告诉世界上的人，你们都犯了罪，你们需要悔改，你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听这种话听得真的是很不受用，但是对于先知们来说，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他们必须忠实的传讲神的话。我们最近读经团契在读耶利米书，你们可以看到说，耶利米是先知里面受迫害非常严重的那一个先知。我看到耶利米书的时候，我心里都觉得为他悲哀。为什么？我在想说，他成天就跟那些犹大人说，你们快要灭亡了，你们巴比伦就是要把你们打破啊，你们圣殿也会被毁掉啊，耶路撒冷也会没有啊。这种话在那个耶利米书里面来来回回不知道讲了多少遍，每讲一次就被人家攻击一次，迫害一次，不是被打了，就是被关了，就是被人家嘲笑了。他每讲一次都会受到一次逼迫。 我就在想说，那神啊，就讲一次就好了，反正他们都听见了，他们要不要就，我就不要讲了，我下次闭口，他们就不会迫害我了。但是神没有，他一直叫这个先知不停的重复的在讲同一个信息，就是希望这个犹大人能够悔改，一直说你只要悔改，我就不会把这些灾祸降给你，我就会让你在应许之地里面长久的过下去。那先知就是为了传讲这样的话而遭到了很大的迫害，在这个迫害中他们要忍耐，因为他们是神呼召的人，他们知道说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他们知道说他们的盼望是什么，他们跟神有同样的心，希望他们的同胞能够得救。那今天我们像这样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先知的，现在我们是基本上没有了。那我们需要碰到，我们需要忍耐的是什么？不是我们不做先知我们就通通做地下基督徒，我们不要让人家看出来我们跟什么，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人家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人家讲什么我们就讲什么，这样我们就绝对没有需要忍耐的地方。那不是神要的，神说一个基督徒都是代表着他的光，代表着他的光，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这个光跟这个黑暗喜不喜欢，都要在这个世界上发光。这是我们所面对的迫害，在这个世界中并不是人人都赞同你的价值观，基本上人人都是反对基督徒的价值观，反对我们的世界观。在这个时候不要因着压力而放弃了你所信相信的，要像那些先知们在我们前面所行出来的，专心的来按照神的旨意，忍耐周围的人对你的不理解，忍耐他们对你的嘲笑，忍耐他们对你的攻击。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讲到，我们一起来读，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耶稣说你们忍耐，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世界怎么对你们，忍耐，你们忍耐是为了什么？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神要给我们在永恒中有赏赐。他说这不是，这不是你们只有你们这样，因为以前的先知都已经走过了，神给了我们榜样，要我们忍耐罪人的迫害。第二点，我们说要忍耐的是苦难的考验，要忍耐苦难的考验。当我们这个忍耐这个迫害的时候，这个忍耐让我们的信心变得坚强。当我们忍耐苦难的时候，它会让我们的信心变得更真实。在苦难中间，你没有办法靠着一个思想，靠着一个哲学来承受这个苦难，在苦难中间他需要一个真实的信心，能够承受得住重量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才能支撑你走过苦难。在这里他给我们举了这个雅各书给我们举的是约伯的例子。我们都知道约伯在这个圣经中间是称为义人，他的行为是比大部分人都正直的，但是他所经历的苦难是大部分人都没有经历过的。他能够在一夕之间让他家破人亡，让这个世界上所有能够遭受的苦难，人所有可能发生的灾祸全部都发生在他身上，不仅家破人亡，而且连他的健康都通通的失去，不仅健康通通失去，他的这个妻子嘲笑他，看你信的什么神啊，你信的这个神就给你搞成现在这样，你干脆就离开吧。他的朋友来看他说，你这个人啊一定是被神惩罚，你不知道干了什么坏事，你一定是遭了恶报。在这样众叛亲离，在这样失去所有的情况下，约伯什么 没有动摇他的信心，没有动摇他，不是说约伯没有感觉，没有说约伯受了苦难觉得没什么，他也很心痛。你们去读约伯记，从头到尾都是约伯血泪的控诉，但是他对神的信心却一点都没有动摇。来，我们一起读，我赤身处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约伯对他妻子对他朋友的回答。对他来说，对约伯来说，不明白他为什么经历了这样的苦难，但是有一点他非常清楚，无论神是给他，无论神是收取，他都信这一位神，他都相信是出于神，而对于他来说，这样的神就是值得他赞美的，就是值得他依靠的。无论你给不给，你是我的神，这个是永远的，跟我现在的关系，跟我现在处于什么样的情况没有关系。这就是神要我们在忍耐中间，让我们从忍耐中间产生的一个真实的信心。在这里刚刚我们看到说，在这个雅各书前面他讲到的，他说什么，他最后一句讲到听过你约伯的忍耐。雅各没有去描述约伯所经历的一切，他强调的是约伯的忍耐，而忍耐产生的结局，他要我们定睛在那个结局上面。他说你们这个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我想读过约伯记的人都知道，神给他最后给他所有的补偿了，他所有的失去的不仅补偿，而且 double 给他双倍。那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去忍耐这个痛苦，在痛苦中忍耐的时候，你专注在那个结局，神可以做的那个结局。他马上告诉我们说，这个结局证明了什么？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的神不是希望我们看到我们非常忍耐的很痛苦，他不是希望我们都生活在那个落魄中，神是希望用这个苦难造就我们一个坚强的信心，造就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让这个信心，让这个生命有一天带我们进入他的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约伯的忍耐让他得到了他所盼望的一切。就约伯的忍耐让我们感觉到什么？就像一个运动员在他训练的过程中，他可以忍受所有一切的艰难，为了就是那个美，最美的那个结果。所以为了那个结果，一切的困难他都能够坚持。这是约伯在患难中产生的一个这个对于苦难的考验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信心。所以神要我们忍耐什么？要我们在世界上忍耐罪人的迫害，要我们忍耐这个苦难的考验，为了得到永恒的奖赏。那第三点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忍耐？我们现在听了，知道为什么要忍耐，我们也知道忍耐什么，但是到底怎么忍呢？这个忍真的是很辛苦的。我们中国人一讲忍，就是心的头上一把刀。这个忍起来，说起来我们可以叫很多的口号，但是忍起来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那神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忍耐不必在心头放把刀。第一个他说，你怎么忍耐？像农夫一样的等候，像农夫一样的等候他。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的出产。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好，这里 雅各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忍耐，忍到什么时候？忍到主，直到主再来。他在这里马上给了我们一个比喻，像农夫一样，为了等待这个地里的出产，他们要怎么样呢？要只等到这个秋雨春雨。上次丁长老讲到的时候，有讲到跟你们讲到的这个早雨晚雨，这是同样的。对于在这个沙漠中种田的那些农夫，他们必须要靠雨水。在古代的时候，当然是没有这么我们现在这么大的这个技术可以自由灌溉，他们是完全靠雨水。那这个秋雨是什么？他们撒种过后，这个秋雨就是能让他们的种子发芽。如果他们撒了种，没有这个秋雨，这个种子在干燥的这个沙漠的土地里面是没有办法发芽的。那春雨是在第二年收获之前，这一场雨能够让他们的这个种子结出更多的果实，让他们的让他们的这个出产的粮食更丰富。所以他说，这个农夫他们要等待，等待秋雨春雨。那我们人，他说也要，基督徒们也要这样忍耐。农夫的忍耐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们知道他们盼望的是什么。农夫他们盼望地里的出产，不是一个很空洞的盼望，不是说这个地里面一定会长出一点什么东西来，我反正第二年总会有一点东西。他们清楚的知道他们种下去的是什么，他们一定会收获是什么。所以他们对于他们的这个出产，这个地里宝贵的出产是非常清楚，他们也知道说大概会有多少出产，大概什么时候会出产，他们生活的整个计划是建立在这个盼望之上。所以他们的盼望是非常的清楚。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是不是这样盼望神？你是不是很清楚你在盼望什么？如果说你在盼望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告诉你，在做你成为基督徒会很辛苦，因为神从来就没有应许说我们要在世界上顺顺当当。神从来要我们盼望的就是一个永恒里面，一个神的国。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不会丢弃你，我一定会为你跟你同行。跟你同行是什么？不是就让你活得更风光，跟你同行是要你把你带入神的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像农夫一样，非常清楚的知道我到底在盼望什么。我的生命的整个的计划要建立在这个盼望之上，不是建立在其他的盼望，不是建立在我心里面想的盼望之上，要建立在神所应许的盼望之上。第二点，我们看到农夫的盼望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农夫的忍耐。第二点，农夫的忍耐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忍耐。农夫他们有这样盼望，他们知道他们盼望的是什么，所以他们可以忍耐。然后呢，在忍耐中间，他们是在辛勤做工，对不对？农夫在等待他们的地里出产的时候，不是躺在床上，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就在等你这个地里面长出东西来。农夫他们辛勤的做工，他们耕耘，他们除草，他们浇肥，他们就是要这个满心的盼望这个地里面会长出这个果实来。那当他们辛勤做工的时候，他们只做他们能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春雨会不会来，不知道这个秋雨会不会来，但是这些他们不能控制的交给神，他们做他们当做的。这是神要的忍耐。在忍耐中，我们要做我们当做的，我们要在我们的位置上，为了得到我们的盼望去辛勤的工作。这是神要的一个忍耐。我们要不停止的做工，为了我们的盼望。这种忍耐才是一个很积极的忍耐。我们不用去 管我们所不能控制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再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神审判的时候他的标准一二三四五是什么，但是我们神告诉我们应当怎样活今天的生活，那我们就应该在我们的位置上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当我们做工的时候，不是看我们自己的方便，不是看我们自己想象的，我大概每一个礼拜去一趟教会，我就一定会得到我所想要的。农夫做工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地里面需要生长的这个庄稼的需求，他们必须按的，不是说他觉得方便的时候我就去除除草，我想起来了我就去浇点水，那你这样地里面什么都长不好。今天我们来跟随神，我们在忍耐的时候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旨意去生活。他说你这样你就会得到你当得的。在这个圣经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就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得永生。我们要知道我们每天在做什么，我们在等什么，我们在行什么。你知道你所做的这一切，你每天撒下的种子有一天会在收获的时候让你看见你所做的功。所以我们要像农夫一样的忍耐，我们凭着我们对我们的这个收获的一个明确的我们的信心，也凭着我们的信心在忍耐中努力的做工。第二点，我们要怎么忍耐？忍耐不是要我们自己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忍耐，在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忍耐不同是因为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能力去忍耐。我们一起来读，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里我们看到了，忍耐不是就要放弃喜乐平安。如果说忍耐我们大家都得咬着牙，这个流着泪心里淌着血这样忍耐的话，那我们前面的喜乐平安就全部白讲了。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我们靠着他可以忍耐，而且是怎么样呢？是一个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我们知道说世界上的忍耐是那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忍耐，对不对？我们觉得说我们就卧薪尝胆，我们就咬着牙给他忍过去了，有一天我会翻身。但是圣经说不要你们这样咬着牙，不要你们这样卧薪尝胆，他要你们欢欢喜喜，欢欢喜喜的去忍耐。这就像刚刚讲到的农夫的忍耐，农夫他在种田的时候是不是咬着牙在那边锄地，咬着牙在那边浇肥？他没有，他是带着那个欢喜的心，带着那种盼望在等待。这是神所要的，他说你们要欢欢喜喜的忍耐。那我们到底怎么欢欢喜喜的忍耐？他告诉我们说要照着他荣耀的全能。荣耀的全能这个东西是什么？荣耀的全能，那这个神的荣耀我们都能够看见，在他所造的世界里面。今天早上我们在查罗马书，专门讲了神他有普遍的启示，在他所造的自然界里面，他启示他的存在，让人每一个人都能看见神的荣耀。那对于基督徒来说，他还给我们特殊的启示，就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我们造天地的神是何等的荣耀，他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有一天万口要称颂，万妻要跪拜的神。好，这是神的荣耀，你今天是属于这样荣耀的一个神。不仅如此，他说按照他的荣耀，他的全能，他的全能我们到哪里去找得到？我们是可以在这个圣经里面看到神所在历史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但是这个全能要在这个忍耐中真实起来，必须要自己去经历， 自己去经历。当你经历了神的大能，当你经历了神对你祷告的这个回应，当你经历了神的拯救的时候，神的全能在你身上就非常的真实。如果有神的这个，你认识神的荣耀，你又经历神的全能的时候，他说你去忍耐，你就可以忍耐的欢欢喜喜，欢欢喜喜的忍耐，因为你知道你在等待一位何等荣耀的神，因为你知道这位大能的神今天就在你的身边，无论你在面对任何的事情，神他在你身边帮助你一起去经历。所以荷兰的这个清教徒神学家，他对这个忍耐的定义是什么，我给你们写在了你们的夹页中间。忍耐就是基督徒属灵的力量，是他因着上帝而拥有的，借着这种力量，在完成他当尽的本分时，忍受生活中的荣辱兴衰，甘心乐意，处之泰然，高高兴兴，坚定不移，盼望最终得到的益处。这就是基督徒的忍耐，不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忍耐，是靠着我们的神欢欢喜喜的等待这位神来给我们实现他所应许的盼望。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希伯来书第十章这个作者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忍耐不是一个空洞的忍耐，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可以插上翅膀，我们可以飞越千山万水，我们可以绕过所有的困难，我们可以想象很多，但是当你碰到真实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忍耐必须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忍耐，要靠着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要靠着神从神那里来的力量，而且知道说你必须忍耐，你必须忍耐。这个在1987年的时候，有一则故事讲到一个飞行员得救的，这个在报纸上你如果去看的话，找得到这么久的报纸你会看到。这是讲说从缅因州飞到这个飞到哪里啊？缅因州飞到波士顿，从缅因州飞到波士顿的这个客机，这个客机上面这个两个驾驶员，当这个驾驶员在空中的时候，4000米高的空中的时候，他听到这个飞机上有很大的噪音，所以呢，他就把这个驾驶权交给了这个副驾驶。他就跑到后面去看，说这个噪音从哪里出来的。当他走到那个往后走的时候呢，空气正好，这个飞机正好遇到了气流，就这个颠簸得很厉害。结果这个在外面去看，想去找这个噪音的飞行员，就突然被甩到了这个飞机的最尾上，那个出口处。然后呢，被甩到那里过后，他突然就看见了那个噪音是从一扇门没有关好的那个门，飞机的门那里发出来的。当他看到这个的时候呢，已经太晚了，他被那个力气一下就甩出去了，从那个门甩出去了。甩出去了过后，在前面的这个副驾驶，他一看说这个就像我们的汽车一样，一看这怎么有个门开了，这飞机上的门开了，而且他的驾驶员也不回来，他就赶快呼叫地上，他要紧急着陆。然后他跟他们说这个驾驶大概是被甩出去了，因为他看到这个门开了，叫他们马上到下面的那个正好是在海上去搜救这位驾驶员。然后这个飞机呢，大概在十分钟过后，在这个一个很小的机场紧急着陆成功，所以呢，机上的人都没有出事。但是当这个飞机着陆以后，他们看见这位驾驶员， 他是被这个甩出去过后，他就抓住了外面的一个扶梯，因为那个门旁边都有一个扶梯，他就抓住了这个扶梯，在这个飞机在4000米的高空，以200英里的速度的时候，他都没有放手，坚持了10分钟。坚持了10分钟，当这个飞机着陆的时候，他的头离这个地只有12英寸的距离。他要抬起，拼命他全身的力气，抬起他的头，抬起他的脚，让他的身体不至于刮在这个地面上。当他们着陆成功过后，那个来救援的人要一个手指一个手指把他手从这个扶梯上掰开来，因为他抓得这么的紧，他都没有办法放手了。这就是神说的忍耐，忍耐，为了你以后的生命，为了那永恒的奖赏，为了有一天进入神的国，你抓住，你现在抓住神，无论经历什么样的情形，无论是高山低谷，无论是顺境逆境，像这个约伯一样，我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我知道收取的是耶和华，我就是要赞美耶和华我这个神。这就是神说的，你抓紧了，你忍耐住，那忍耐到什么时候？这里讲到要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要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在这里看到说行完神的旨意是什么时候行完？不是退休了我就行完了，也不是受洗了我就行完了，也不是我到了我放假的时候我就行完了。我们知道说神的旨意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所以忍耐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越是年纪大的越需要。没有人在看到终点的时候就自己放弃了，就说我够了，没有够，一直要到你行完了，行完了神的旨意，你就会一定得到神所应许的。所以今天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无论你是顺境你是逆境，无论你是身体有这个健康的问题，还是你的生活有难处，你记得你只要忍耐，而且你记得你不孤单。因为在这个旧约里面给我们记载了很多很美的忍耐的例子。我们看到说约瑟在埃及忍耐了15年，亚伯拉罕等待了25年，这个摩西等待了40年，耶稣等待了30年。在圣经上给我们所有的这些例子，让我们看到说你凭着信心你去等待忍候，等候忍耐，你一定会得到神的应许的，因为神从来没有让他的应许落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忍耐的信息。主，我们知道常常在行走你天路的时候，我们失去耐心，我们失去信心。主，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常常能仰望你，能看到我们前面那些忍耐的榜样，让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学习忍耐，知道怎样面对生活的难处，怎样面对世界的压力。我们知道当我们忍完了这一切，当我们行完了你的旨意，我们必然得到你的应许。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